南无阿弥陀佛。最后一点点，这个圆觉菩萨问释迦牟尼佛答：这个如何修行圆觉？如何显得道场？而进下手，就是说这个下三约，就像我们现在的这样的安住啊的三月安住，七月、四月、四五。四月十六一直到七月十五，这三个月出家人安住，但以清净菩萨止住心闻、心理、心理声闻不假普众，至安住入，即佛前诸于是言：我比丘，比丘尼，我的优婆塞、优婆夷，摩甲某某某某啊，那比丘。常佛，或者比丘尼某某，或者优婆塞就是男众，啊，有人叫优婆夷，某某某。那我说这个我们出家人，接下的时候，没有比沙，没有这个，没有这个，优婆塞、优婆夷，但是呢，圆觉呢，这个修行三约呢，大乘修行就三月呢，是有优婆塞、优婆夷安住。比例来讲，就是想到庙的就三个月，一直磨磨比丘是吧？他说这个清净菩萨持住啊，我磨磨，然后修圆觉，在持寺庙住三个月，修什么呢？修这个圆觉的体啊。那么这个，那么比丘就不一样。这个我们接下三约是小乘，小乘三约呢是比丘、比丘尼三月安住。他说三月安住不像大乘圆觉里面讲这个下月安住。他说大乘圆觉下月安住呢，这个三个月的安住呢，这个不需要。这个就是说你可以在生活中不能够像我们这个小乘的修法它主要是以圆觉为道场身心为安住它不是说道场，就是我这三个月我一直亲近大道我修圆觉，那它是以圆觉心为道场，圆觉的根本就是以自心为道场，是吧？然后呢，以身心安住，安居在三种自信上去修行，或者是奢摩他，或者是三摩国体，或者禅那，这样的修行。那么他没有说你一定要在某一个地方，你可以在另外一个地方都是可以的。但是呢，先要说一下就是说我到无量寿寺来修圆觉，然后呢。请清净大德就讲一下，然后在寺庙里住三个月，比丘尼，或者是沙弥、沙弥尼，或者说优婆塞、优婆夷都是可以的，这样的。因为比丘下三月安住，他在上面讲，就是说，今下手三月安住，叫三月安住呢，当为清净，清净就是小乘，是吧？清净就是安住，而止住，他说这个这是菩萨而这个清净呢是代表小乘，小乘安住呢，这个跟大乘安住他这个不一样。那么为什么我们要下三月安住呢？下三月安住是在这个印度的时候就是比较流行的。因为印度的外道有四月安住，四个月安住，四月安住呢，我们释迦牟尼佛三月安住，还有一个月呢，我们讲就是慈悲吧，让我们翻译，翻译不是做坏事的，就是让你们休息一下，就这个意思，也就是我们这 那么说在印度的时候为什么要安坐呢？因为印度啊，这个夏季啊也很多雨，或者说天气比较热啊，走路的时候会把蚂蚁把虫子给踩死。这个下雨呢啊，您在印度就知道，因为我住过三个月的时间，到夏季的时候你发现嘛，它那个忽然就下雨，并且六月天下冰雹啊，好多人都要被打死啊。所以呢这个教化众生也不方便啊，多余啊，出去很不方便。所以三个月的时间大家聚集在一块啊，这个安住他是要接下要接见啊，来安住在一块坐禅这个修行。那么说我们这个修行比例来念佛来念佛，这个我们一年四季都要念的。你要说不管是禅堂净土僧，他说这个一般有内轻重外轻重啊，一年四季啊，内轻重外轻重。外轻重就是在外面干活的，像这是啊烧饭的啊，或者是出波的啊，它是叫外轻重。他有个队长甚至呢带着他们呢在外面出波啊。内轻重呢就是念佛堂专程有三五个人七八个人或者大乘人一二十个人啊，专程在禅堂坐禅或者念佛堂念佛。你看我出家的时候啊，时间不长就把我安排到内轻重，专程在念佛堂念佛，就是一般是啊上午下午晚上他必须要进念佛堂的啊，没有什么这个。但是呢晚这一支香是全寺庙必须出啊，寺庙的所有人啊，甚至是他是要查访的，就是说都要到念佛堂。晚了这一支香叫金丹妙友，为什么呢？啊，金丹啊，就是说像，就是比较很珍贵的一味药，它可以治我们的中病。那什么病呢？就是贪嗔痴的病。我们人早上起来贪，中午嗔，晚上痴，所以心中充满了很多的烦恼，就晚上那一支香，靠那一支香把它灭掉，叫做金丹啊妙友。所以晚上这一支香是非常珍贵的啊，也就是说，因为每个人从白天不管是出波干活也好，扫地打扫卫生或者照顾香灯师啊，他一天忙到晚是靠晚上的一支香把那个白天里的贪嗔痴的烦恼通过念佛打坐啊，这一支香把这个心呐、啊、静下来。不然的话你一天都没办法修行，因为我们要靠大众的念佛比例来，我们能够念佛，如果念起来我们心就很清净，是吧？所以呢这晚上一支香是大家一定要啊进去做香的，是吧？所以呢不管我们是讲法还是不讲法，就是说啊，因为我们接下来我们法师给你讲法，那是我的一个啊、小小的一个啊发心。那说我要是不讲的话，大家不要认为接下来可以休息了，天又变去没有这样的事情。他必须要念佛啊，两小时要念下去，是吧？就是说这个啊，不做香不讲法，那就得念佛还是一样的，是吧？他不会变的，是吧？不要认为我不讲法了就可以休息了，没有这样的事情的。这个晚上一支香，那是十方成念里面，只要是有一点大的寺庙，都要坚持下出来啊。你像我们有时候下午犯善知心念，晚上就不坐下了，不是这样的。下午坐善知心念是把几个人过去坐善知心念，就是六个人过去。我们东林寺以前是这样的，然后一个在东来做佛事，那就派六个人到天堂进去做佛事，然后所有人还是到念佛堂去念佛的。你看我们念佛过的话去啊，做佛事，大家都跑去做佛事，啊，那个。不过我们做善知心念也是念佛嘛，对吧？按照规定来讲的话，就是说这边在做善知心念，这边还照样念佛，是不能断的，香是不能断的，对吧？过去古代啊，很重视香的延续， 就是说梅子香的必定要结束，不能断香，就像一场饭可以吃一样，它必须要吃，这个香是不能断的，过去的香火断了是不吉祥的。所以呢，大伙呢，我们师父的话，一些人很重视这一支香啊，这一支香从头到尾中间是不能断的，一直接一支，一直接一支的，一直是不能断的。但是我们啊，往往一休息一干活了，就不来念了，就是停下来了啊。还有的呢，既然在讲法也不来听，是吧？也不来听，然后呢，啊，结果我们这里也是结果别的人呢，就是说我们讲啊老江湖嘛，老江湖的人就你讲不懂，说不懂啊，他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啊，将来不知道怎么办，还靠我们救他，是吧？我们也不希望他到地狱了，就是。那么说，对于实在是不能叫、不能说的人，我们也去放弃了。也就是被放弃的人是很可怜的人，我们没有必要去羡慕他。所以我们呢，这白天你不来都没有关系，晚上这一支香，我希望他好好珍惜，因为。关于到每一天的贪嗔痴烦恼，通过念佛的方法啊，把它熄灭掉，不然的话你的贪嗔痴到明天早上再相续着。就是说你晚上一直干不了是干什么，全都打妄想，是吧？啊，就是这个打妄想。那有人我在传家的念佛可不可以？那叫我就是大家都在念佛，你一个人搞你一套东西，叫这叫什么？对吧？这个就明显的就是说一种执着，就是我执，这我执，就是我也在念佛修行啊。你发现你自己一个强烈我执，就是说这样的人常常修到这方面见不得人，就是说跟所有人都不能共事，跟所有人都不能够讲话，跟所有人都格格不入，然后就变成一个孤独者，到地狱叫孤独地狱，是吧？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大家不要守着你自己过人的这种自见啊，晚生一炷香啊。大家一定要来参加念佛，不要呢耍下过性啊，自己想怎么办就怎么办。所以成年有成年的规矩，所以晚上一炷香呢是我们所有人都要来参加，一定要来参加啊。如果你不想听法没有关系，你就专门作哑，双脚一转，是吧？手一旁，两臂一闭，耳朵一背，就能禅定，也可以啊。你修你的什么不想听你没有关系，可以去修嘛，是吧？对吧？我讲法就当作是催人出马啊。所以呢，所以这个大家啊，我讲了我就没有过失，我不讲那我就有过失啊。你不来那就是你的过失啊。所以因果自负啊，这个东西修不修是个人的事情，一定要自己照顾。千万，特别是初法修的人，他一为下推就好好休息，是吧？他不知道成年的这种规矩，啊，成年不管是到东林寺也好，还是到云居山大成林也好，晚上这支香是必须要来的。但是有一些人他晚上就不想来，他就想好好的在房间里睡觉、玩手机、休息，或者在外面灯看看、戏看看。到公园里奔走着西走的，你要问他，我也很清静啊，那当然清静了，我在外面去看看山看看水也很清静啊，觉得又好自在啊，这个叫真自在吗？你眼睛灯看西看叫什么自在？只不过外面的色尘把你的心蒙蔽了而已，哪叫心静自在？那个不叫自在，是你能守住自己的心叫自在。就是说你能够外面的色尘相互触法，我不贪恋，我能够制止住，这个叫做自在，这个叫做修行。我并不是说眼睛看到说，哎，我心好清净啊，那个清净是叫什么清净呢？那骗人的清净。你要把眼睛闭着，眼睛看三尺不向外看，你把眼睛看三尺以外，你能保持一天不向外看。我们过去在东林寺有一个出家师傅，他修眼睛，就眼睛看七尺之内，眼睛老是选择看七尺之外，就是不再抬眼看。跟人家讲话也是这样的，眼睛看七尺啊，看七尺，不管走到哪个地方只看七尺，违背啊，不为自己走路啊，不要出问题。然后呢一直这样的分泌着，心就静在那个七尺之内安居着，这个叫做修行，知道吧？并不是眼睛瞪看西看的，那个叫什么自在啊。你想一想， 那个三岁的孩子他也说我也好快乐，我也好自在，是吧？所以眼睛睁开去看他有什么烦恼，是吧？如果把这种现象当成是修行，那是自欺欺人，对吧？那个是特别危险的，知道吧？所以大家一定要认懂什么叫修行啊，不是你个假自在伪自在，知道吧？你心里冥想，你想怎么看就怎么看啊。这个就是觉得眼睛眼耳鼻舌身意不停地向外面看，那叫什么自在？所以要了解，把心收回来，收到边的来啊，不求清净，不求烦恼，但是你能收得回来，知道吧？我不是求清净，但是我能够制止我的恶念，我的恶的行为，我能制止住自己，能回到当下啊。所以大家一定要认识到这一点。所以我在讲法的时候，大家过来来听，如果我不讲法，大家那个法相不出来了，这个是一个可怕的现象啊！如果成瘾，如果是这样的，我这个成瘾就是地狱。那个当时那个北藏就说这个他的师父就到伊玛，他造了48个寺庙，没有规矩，没有建立规矩，很非常奇怪，还没出来。后来他看到很多出家人呢，啊，在庙里面呢，就像那个烂子一样换来换去的，不休息，啊，耍这些闲说，谈话闲说。什么叫闲？我们讲那个玄啊，闲说，讲起话来都像开悟了一样，可是在房间里面呢，喝茶，好像很清静，然后睡觉的睡觉啊，一打一坐一休息呢，都在呼呼大睡啊，没有任何功夫。后来呢，白道人讲了，他说我看马祖造48个道场，其实就造了48个地狱，是吧？马祖一清规，一清规，那个时候的清规立出来以后，有很多人呢都很不适用啊，像我们初祖出家一样，很多出家人也在家里翻译习惯了，突然到庙了，听着晚上念佛，白天上造完殿，早晨起那么早，那很不习惯，是吧？不习惯，你也得要习惯，慢慢的调整自己，把自己变成一个修行的状态，啊，不能够把自己的过人社会上的习气带进来，那个习气，那个犯意的习气，懒惰的习气，好性自由的习气，啊，喜欢自由自在的这个习气，一定要把它断掉。所以呢，我们接下就是训练自己啊，接下安住。一个呢，去建立；第二个，闻法，使呢心安住在法上，得到般若，然后参禅、打坐、念佛，啊，克己起正。到了7月15日呢，大家呢，各个呢，证到一些法喜，得到一些悉陀含、悉陀含、阿罗汉，啊，得到一些果位，啊。所以呢，在讲法的过程中，心里面得到一种空明状态啊，或者呢超越时空、超越空间、超越这个色身相无处法、超越自己的概念、超越了空有啊、不二的思想，就最起码这种东西要建立出来啊，因为这个就是我们修行的心地啊。如果心地不得到的话，那么说这根本就没有得到。这根本没得到，你怎么修行都是散乱的。所以呢，在讲法的过程，不讲你说证到什么悉陀含、斯陀含、阿罗汉，最起码就获得心地上的一种见解啊。有了心地上的见解，然后就获得了初心。有了初心的话，你才能够啊，就像你走上了大道一样，你就可以从道上啊往回走，那就很清楚，宽广的大道。那这个时候呢？你一开始修行完了就很快，所以呢一定要获得这个修行的一个初心啊。所以我们下三月安住以后的话，他说小乘安住嘛，去建立清净，然后安住，是吧？啊，心经这样呢比较清净，然后呢发自己啊，最后一天呢我们的忏悔，是吧？啊，他说这样呢，我们心非常清净的时候呢，啊，就可以呢，啊，参会， 常会呢，就是不包藏自己的过失，内心中把自己包藏的过失要把它忏悔出来啊。所以我们通过修行呢，一定要把你的业，心里面很深的这个业，或者说我们有一个侥幸，或者是我们讲就是说这个不老实的心，要把它忏出来啊，不要包藏它啊。所以声闻必须要坚守这种下安住的这个规矩啊。但是呢，菩萨呢，这个修大乘菩萨行呢，是不住此因啊，就是说下三月以后修菩萨行啊。然后因为接期修法就为，所以呢，这个下三月不是家，下三月初嘛，初三月、中三月、下三月嘛，是吧？那说这个下三月安住的时候，不管哪个初三月还是中三月还是后三月，安住之期已满，是吧？菩萨呢行者，就是我们发心修研究这个菩提心的人，在一直于圆觉来修菩萨安住，止住安住的意思。清净者就是菩萨，这个菩萨的清净是叫心性清净。什么叫心性清净呢？就是对圆觉的本心呢，一点都不再怀疑，是吧？不怀疑的心叫清净心，就是说我对我自己的佛性，我一点都不怀疑，这个叫做清净心，对吧？我对因果心，就是对因果我是深信不疑，这也叫清净心。那说真正的有深信不疑的清净心呢，既然在生活中所有的恶意跟善意，我相信是一定要报的，所以呢，我内心非常清净，不怀疑他。就是说不怀疑他的清净的人呢，所有的恶意跟善意他敢于承担因为不清净的人是不愿意承担的，不愿意承担他就会恶业我就不喜欢，善业我就喜欢，这样的人就是性不清净。性清净的人，不管是善业跟恶业，他都会接受就我骂你不会，因为你等到了远久以后的话，我骂你，你马上就知道这是你的业显现。既然是我的业显现，我马上就接受，一点都不怀疑你的时候，他心是清净的。就说当我骂你，你会反抗，或者想跟人家表达我做了怎么怎么，这就错了，这都是心不清净。心不清净，不断的想跟人家说师父委屈我师父怀疑我师父误会我是不是这样这个都是什么？这个都是心不清净，相信的心，这个心不清净。因为不清净，才有用种种的方法表达你不满的状态，是吧？真正清净的人是不表态的，不想表态，一起善业跟恶业他是非常乐意的接受，是吧？那你今天骂了别人，你必须要接受你骂别人痛苦，你怀疑别人产生的回报，你必须要接受别人对你的怀疑，是吧？所有怀疑的都是你反映出来的，就是我们讲一起为心所造，或者心的形象出来的所以观察一下，心不清净，念当清净念当清净就是忏悔忏悔就是说我应该过去我有缘想，现在但于缘想，就过去了我不知道，现在我应该知道了知道所有的对我不好的东西都是我对他不好，如果我相信我的远距的清净本体的话，我一点都不怀疑的话，我就应该相信因果，相信因果就是般若，因为般若为体，因果为相，知道？就是说我们讲因果，就是说万法皆空，一切法皆空为体，就是说因果不空，因果不空是为相，知道？万法本体就是圆觉，然后呢，因果不空就是相，我这个相呢，是体里面显出来的，形象是八的，所以你看到一切相的善恶，都在圆觉里面生出来的，是吧？所以你接受的时候，虽然很痛苦， 但是你是清净的，知道吧？就是说痛但是没有苦，因为你是心清净的，你不冤别人。就是说在任何情况下我不冤恨别人，我认为我应该接受痛苦，我愿意接受。所以过去慧理法师跟慧智法师讲，他说接受是改变命运的基础，你想改变命运吗？接受它就可以，命运立即改变。你想你的功德、你的佛德、你的善根增长，所有的业你都接受它，接受它是改变命运一个最起码的条件，是吧？如果你要是了解了这个东西的话，你的命运即将改变了，你的心就会广大，并且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很清净。那跟清净故，跟远距相应。为什么因果无空，万法皆空，空与不空是不二的？在你对一切因果生清净心的时候，恰恰是圆觉，知道？所以圆觉不是，因为圆觉的本体不是独立存在的，知道？没有一个独立的圆觉在等着你去认它，不是这样的。那如果你要变成有的，就变成立法了，立法就立一个圆觉，立一个因果，那就变成两个，有个因果，有个圆觉，那变成二元对立，知道？虚空后面还有一个真的，那就假了，因为虚空的本体就是你的觉性。我虚空的本体的话，那就是你的空性，它是不二的。叫水就是波，波就是水。你不能说这个另外有一个水，另外一个波啊，波是因果法，而水呢是缘觉法。其实它是不二的，所以信波就是信水，无波就无水。所以呢，你对你的因果所有参与的现象，你信心都清净的。我并不是说我们生活中你打我就不痛了，要清净，那这是你的忍耐性强而已。你又不是石头，打你怎么会不痛呢？但你知道这是我的因果，我应该接受，我非常清净的接受，我一点都不怀疑，这个叫做清净体，知道吗？所以对这个是清净体，是吧？所以呢，这样的清净是什么？就是菩萨，这个就叫做菩萨，知道，并不是我坐在那很清净，那个不叫菩萨，那叫小乘。你对因果生活清净心的这个体叫菩萨，叫做清净菩萨，是吧？所以每个人都能做得到，你信了，你就是菩萨，是吧？就这么简单，你不信，你就不是菩萨，行吗？是吧？所以呢，所有境界，就是说你知识没有知识都没关系。很多人不愿意听法的原因是什么？这家你瓦地瓦习惯了以后啊，他很不喜欢听法了，知道吗？那不喜欢听法，那我说他听法头就脑胀，他这个大脑子啊就很痛苦。叫他干活他一点事都没有，叫他听法他大脑无法胀不痛，知道为什么呢？他不识货，他对听法非常的感冒，不感兴趣。他喜欢他拧锅在外面干活劳动，他也不愿意坐在那听人家讲法，他觉得没有意思，知道吧？那我说你喜欢听法啊，才很重要，这是第一个。所以呢，第二个呢，就是说了解法义跟我们当下的体相应啊，相应。比如说现在很约，你一定很约，是不是？这个约你了解，那都是你的，你清净的知道这是因果关系。我这个因果在哪里呢？就是你的远距本性是罢了。所以呢，我很冤，我也很冤，你也很冤，包括佛在这个地方他也很冤啊，这个冤。那说佛陀是圆满的，他为什么圆满呢？他知道这是远距的觉，因果在这个地方。所以呢，跟远距的觉性是罢了，所以对一切都是感应接受，所以他叫佛啊。那我现在这个冤我不怕，为什么呢？这个我怕一怕不怕一怕呢，是我的因果关系。但是呢，我接受这是我的因果，这是我的因果，我就是这个因果，我非常，我一点都不怀疑，我深信不疑，是吧？我这种信，恰恰跟缘觉相应了，是吧？所以每个人都可以了知缘觉在哪里，每个人啊。他说不清净的人，就比你来讲，我已经知道了，你还不知道，所以呢，你呢就没有智慧，我有智慧。然后呢，我再告诉你，你也知道了，你就变成有智慧，知道吗？所以呢，我明了的这个东西，恰恰你明了的跟我是一样的，是吧？没有一个人说，哎呀，师父有智慧，我没有智慧，不能这样想，这样想就把你的慧命给切断了， 因为我们俩没有任何出路，只是你信或不信而已。你一怀疑，这就麻烦了，或者说你不信，对吧？或者说这个师父能做得到，我做不到。你做不到，你也得接受啊，你也得接受。越难了不接受嘛，是吧？就是说你再做不到，你也得接受这个越啊，对吧？你怪哪一个呢？你在这里面很越，难道怪无量寿师？是，你不怪怪无量，你怎么怪你过去业不好嘛？是不是？你的业不好，那就知道哦，你这业跟我心有关系，跟我业有关系，跟别人没有关系。那哦，原来这个天性业跟我这个往昔的业有关系，是因果不空故。哦，就是个业，哦，这个业我是我闻起，一下子瞬间就接受了。这个时候，你跟师父的想法是完全不二的，因为我现在就是这样想的，知道？你现在一直想了，我们就变成金刚兄弟了，知道吧？就是说我们讲父子兄弟，就是我来跟你讲法叫父子兄弟，然后你等着我也等着，然后我两个文字是抱着想法，我想一样，这叫金刚兄弟啊。我们讲瑜伽吧，就是兄弟瑜伽啊，父子瑜伽，瑜伽就是相应的意思，你拜我为师，对我不怀疑了，叫父子瑜伽。然后呢到了相应我讲法我也听懂了，叫金刚瑜伽。金刚瑜伽的时候，这个发现你看到我的就是你，看到你的就是我，罢了，没有你也没有我了，恭喜你进入无上瑜伽。进入无上瑜伽是什么？那就是莲花生大师的三种正上瑜伽法。这个虽然那是密宗不传的法，我告诉你，对吧？今天传给你，那么修行到你不修行多长时间，你都接受不了这个法。知道吧？所以在密宗里面，这个就是最高的觉悟，无上瑜伽。你在前面修次第要修个几十年，密宗里面很多人活佛修了几十年都得不到这个妙法，是吧？在中国，其实在我们中国的话，什么啊，这个禅宗啊、净土，它都是显出密宗最高的教，是吧？所以密宗在我们汉传佛教里面不算什么，对吧？所以呢，他是在我们之中，只不过是我们的次第，他认为我们是他的次第。其实调过来讲，我们是在般若里面，我们是在他修到最后最圆满的时候，恰恰把我们产生净土身上面来了，是吧？所以大家知道，密是不开显的意思，他就告诉你里面有无尽的秘密。我净土尊跟产生是开显出来的，明心经是开显出来的，就把你的密打开了以后，你见到的全是真实的，知道吗？是以我们中国的这个中国的这个禅宗和这个中国的净土宗是非常了不起的，所以不要小看它了，是吧？很多人拿了一些密宗的书拿来看一看，然后好像密宗的讲了一些次第了，好感动，好感动，把你当成奴隶一样使唤，然后你就好感动，说了一些话，你好像就被他当成奴隶，因为我们喜欢的一种做奴隶的感觉。是吧？呼唤的感觉，不愿意当家，不愿意做佛，怕做佛，然后呢做奴隶，因为我们无始以来做奴隶做习惯了。八名八即名八即利八即色，是吧？可能我们懒得气讨雨的，雨的气讨懒，互相在混，你哄我哄，我想领呢啊，我想求当官，我想利呢，我求别人家发财。然后我想搞一块地，我要求人，我们求习惯了，知道吧？那么说求习惯了以后呢，密宗里面也是叫你这样求，知道吧？所以呢，跟你这个求啊，文情吻合，就是做奴隶做习惯了，封建社会这种思想习惯了，以后呢，让你直接做佛的话，你接受不了。所以一看到密宗的一些要你求的，就跟你一起的心情文情吻合，文情相应的，你觉得好舒服，就把你变成奴隶，特别舒服，变成什么？因为求名得不到名，求利得不到利，哎，这密宗一求，他就可以让你一种感觉，很得到的感觉，所以呢，感觉到那个地方有好大的希望，是吧？其实呢，我们当下就有，我们当下就有。但是呢，我们为什么不愿意承担？就是你做奴隶做习惯了，不愿意当下做主，就是这样的。所以我非常的清醒，非常的明白。啊，中国的禅宗的净土非常了不起啊！ 所以我们我在思维的时候，我是说我们讲的法应该以什么样的表达，我们应该呢，我们经呢以般若为主，经头为归啊，作用为行，就是说我们要转变我的心，叫作用，就能变了不吃持戒律精进禅定六度波罗蜜，或者说消除父母亲的修持善业，就是说我们要转把这个善法转为西方极乐世界，转为阿弥陀佛大悲心，转为利益众生的大悲心，所有众生在这里面被接引，我也在被接引当中，要把这些善法转为佛的果德，转为利益众生的大悲心，转为成佛的资粮，然后他们两个相应的是由我们每天的这个作用里面，这个作用也就是说我们的行为在作用里面，那我说我们的归宿在净土里面，那我说我们的经教呢在般若里面，所以呢以般若为经，般若为经，经教是吧，以净土为归宿，以作用为行为，成为我们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还要到十方世界利益众生修普贤之德，是吧，就是说把你所有的行为就上求佛道下道，为什么以般若为根本呢，因为般若上般若是通法，通法就上通于诸佛，下通于十方众生，十方众生为大悲，十方诸佛为大智，叫大悲大智，阿弥陀佛不就是大悲大智吗，是吧，所以呢阿弥陀佛大悲大智是我归宿，大悲大智呢与般若呢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心的安住处，然后我们的心位呢在作用里面，在作用里面就是说我们讲诸恶莫作，众生分心，自尽其意，施诸佛教，这几句话其实已经代表了我们所有的作用，知道吧，所以如果把这种理念搞通了，就是说我们讲教在般若，归在净土，行在作用，你把这几句话听进去，那我说以后你安住的时候就好安住啊。所以清净菩萨啊，则信心清净啊，叫信心清净。声闻呢，这是境界清净啊，声闻是境界清净。菩萨呢，是信心清净，就圆觉，对圆觉的本体是清净心。故云啊，以清净菩萨为依止处啊。所以我们圆觉菩萨修圆觉的时候，以圆觉为止处，是吧？依止处，不必复念声闻律，就是不需要再念了，就是直接用这个圆觉安住就可以了啊。那个律里面声闻律说，就是说讲三遍拜三下，知道吧？我依止大德某某某某下有安处，编了一个人的做他真名，然后编个人说善，然后再说一遍再善，说一遍善，但是这个不要，这个不需要，这个呢就直接以清净我们圆觉的信心作为依止处，离声闻，离开这个声闻啊，离开声闻就是寻找向上的清净啊，就执着于念头妄想的清净，环境的清净，或者说我们这个找一个适合于自己的清净，这个不要去找，因为圆觉菩萨他是无处不在信心里面，没有一法不在圆觉本心里面，所以呢当你依止于圆觉的时候，其实一切法都可以安住了，不收不假是徒弟，就是说不要去收徒弟，不要受徒力，然后不受徒力，是不是没有徒力？还是有徒力？那心中不成，心中不认为呢？他是我的徒力，不能这样想，知道？不能说啊，你是我的徒力，应该在你修圆觉的时候，应该是圣摩他，或者是毗婆舍那，或者是净业了。就是我看到你，那是我的心相，是我的觉性，或者说我看到你，那是我的什么？是我的三摩波提如幻的境界。或者我看到你，那是一切法本来寂灭，是吧？因为寂灭即是我，我就是寂灭，因为没有一个圆觉的独体，寂灭就是圆觉，圆觉就是寂灭，如幻就是圆觉，圆觉就是如幻，一切觉就是圆觉，圆觉就是一切觉，是吧？那么说它这里面没有什么 我师父啊、徒弟啊，这点都没有，包括佛啊、菩萨都不存在。不见你我去拜师父，也不见你去收徒弟，就是吧？虽然我们都是这样的按住的，是吧？这里面就真正的平等了。修法的时候是不讲这个什么仁义礼智啊，或者说孝顺父母亲，这个统统不要，统统不要。这世间的所有的假名字统统不要，完全是安住在啊这个圆觉体上。啊，所以呢，这个下安住啊，那么说这个，那么说成死的时候呢，他是说白佛，白佛对佛，他这里面有对佛，对圆觉讲某某某某，我已经出家，我修圆觉。啊，或者男作某某比丘，或者是女作某某比丘尼，或者优婆塞，或者优婆夷，那这是一个，这是一个方便，就是说自主我们这个三期啊，啊，这个他讲是80天、100天和这个120天，啊，这是菩提心境啊，清净是安住，啊，不等于小乘，小乘呢只有出家二种。没有在家的种啊，我以大乘菩萨之法啊，就是菩萨乘啊，所修的法呢是增于啊不生不灭之喜啊修行。我说修的法是什么？是增于法，是不生不灭之喜啊，云称为寂灭喜啊，彻底的无我，就是大圆觉才是我。圆觉变一切去了，就没有我，是吧？没有我叫寂灭喜。真相者，也就是说，真相者就是真与实相啊。本经呢是指在圆觉，就是说真相就是我们的圆觉本体，切知圆觉的安住啊，就是清净实相来为主持，就是说。我们谁在主持我们呢？就是思想，就是圆觉的本体做我们的主持，就像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为主持，十方诸佛到十方世界利益众生叫如幻，但是呢阿弥陀佛做大主持。我们看往生论就可以看到，往生论，往生论里面啊，不像我们娑婆世界有中国、有美国、有俄罗斯，好几个国家都有国王，但是呢极乐世界只有一个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主持一切法，所有的诸佛都是寂灭的啊，到了极乐世界都经历跟阿弥陀佛一样是寂灭的禅修关头。他说在极乐世界的功德为伟啊，他说他是止于觉，就胜过他，然后与十方世界示现诸佛菩萨身位，那叫于幻，与十方世界诸佛现中现的种种啊，像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现你见你道场，见你大悲心，啊，见你文殊、普贤、地藏，这个观音，这种种法门。那么这个法门上呢，都依止于什么？阿弥陀佛主持。所以呢，我们观音呢跑到这个地方来了，弘法利生。其实呢，它的背后主持是阿弥陀佛。那我们看到观音菩萨就是一个化现而来。那我们坐在这个地方也是一样的，你坐在这个地方只不过呢是一个觉，就是说我们的圆觉的一个觉相，在这个地方一个觉相，而这个觉相呢它的本体是寂灭的，它本体呢是什么？是如幻的，在诸圣心中是如幻，你在我心中是如幻的，我在你心中是如幻的，如幻就叫做上报菩提，然后呢是佛的觉性也叫什么他，然后呢它的本体是寂灭的，他叫禅那。他说这个呢跟极乐世界的圆觉是阿弥陀佛是不二的，这个叫做阿弥陀佛他主持着，所以阿弥陀佛为主持，整个三千大千世界都是阿弥陀佛在主持，然后呢极乐世界在执法，极乐世界是执法，执法就是一切觉，然后与十方世界有幻，就是说如幻，如幻就是三宝菩提，然后呢本体要不离不失，叫它叫做禅那。 啊，我们这样的人方便说，我们不是说阿弥陀佛在那个西方极乐世界，其实阿弥陀佛就在我们这里面很深的境界里面，讲的西方其实就在我们的当下的体里面，因为体我们没有见到，我们没有证到，我们还是无明，安居在被佛所接引的这个念头妄想，而这个妄想等你见到了，在你修它的时候，其实阿弥陀佛就在生活它里面，就在三宝波提里面，就在刹那里面，然后这个境界是佛是圆觉的显现出来，就是我们跟它相应而已。如果你修的时候我们只有信，因为圆觉只有信之，因为见不到了，等你见到它的时候你就是那个圆觉了，然后你没见到之前你又见不到，是吧？所以呢你要变成诸佛，你就从他那个地方出来了，是吧？所以呢你永远不要跟人说我见，是吧？你只有信任，只有信任相信就可以了，我们安住在三种自信里面安住，这样安住在清净实相，这就是我们讲的，就是说这个以清净实相为举持，假定大圆觉性唯有修行正果之处所，就是说我们建立一个大圆觉性所证之果所去呢，但就是说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是一个假设的说法，知道吧？假设西方极乐世界其实就在当下的里面，就是说圣宝塔刹那三宝波提，这个提里面就是阿弥陀佛极乐世界，知道吧？因为直观跟这个直观相应都在当下，阿弥陀佛也在当下，但是呢在没有见到阿弥陀佛之前，我们呢要证到阿弥陀佛，要见阿弥陀佛，要变成阿弥陀佛怎么办？所以呢就假设一个名字叫圆觉，知道吧？这圆觉，所以阿弥陀佛是一个假设的名字，假设的极乐世界，那是要我们通过这样的修行呢，见到的时候它就变往十方了，知道吧？所以这里面讲的跟阿弥陀佛讲的是一模一样，我感觉到我在讲圆觉就是在感受阿弥陀佛的感觉，所以这里面讲得很清楚，是吧？假定大圆觉性为我修行正果之去所，就是方便地的，对吧？我只成佛到立名无量寿，是吧？他说那个名字叫无量寿，并不是在遥远的地方，对吧？就是方丈之间呢，那个当时佛陀波陀罗就讲了，他说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是方丈之间，就是转弯成卷即是啊。所以那个慧眼大师一听到这话立即开悟，他就是那个地方开悟了，那从此以后呢就开始念阿弥陀佛。所以你说慧眼大师念佛是来自佛陀波陀罗，因为佛陀波陀罗当时在西安的时候因为他有一些异象和神通，所以当时他寺庙的规矩是不可以现异象，被拼出来的。当时慧眼大师一听说佛陀波陀罗被拼出来，马上就邀请他过来，所以他到这边来以后呢跟他讲了无量寿的事情，阿弥陀佛的事情。当时他打比喻说见阿弥陀佛由于方丈，对吧？所以当时慧眼大师听了以后立即心有动物啊，然后他念佛并不是来自于大王，而来自于呢佛陀波陀罗，等于那个时候无量寿就已经到了中国来了。因为佛陀波陀罗在世的时候是东晋嘛，但是在曹魏的时候无量寿经就已经到了中国啊，所以就是三国那个时候无量寿经就到了，我们现在念的无量寿经就是三国时代的。我东晋呢是西晋子末东晋之初，已经过了一个朝代了，是吧？所以无量寿经当时在西安的时候就是在洛阳那一带，河北那个康生凯郡摆在那个河北啊，在河北那边一个翻译师。所以呢这个故大圆觉为我前囊啊，为前囊，身是代表了身体啊，身就是叫前五识为身啊， 实在心呢是身心是知在第六意识啊，第六意识啊，即是意识啊。他说这个六意识就是像举持清净实相，用五识不攀缘外尘，六识不无妄想分别啊。所以我们第五识就是眼耳鼻舌身意这个五识啊，不向外攀缘。其实向外攀缘呢啊，五识是等于什么呢？五识是等于色身相位错法，没有色身相位错法的这个前，我们讲八识现行的前五识。他说没有前五识，就是眼耳鼻舌身意跟色身相位错法，而是不存在啊。第六意识第五意识是养根跟尘产生接触以后呢，就产生第六意识，那续是六意识。意识就是心里面，我们讲五识是外，六意识内，我们讲内层跟外层，就养人见到色这个叫前五识，叫外五识。外叫外层，还有一个内层，内层就是意，意里面对这个色身相位触法眼耳鼻舌身有一种意念，就是说我们躺在床上，但是呢我们的意根知道外面色身相位触法叫内，外面呢眼耳鼻舌身一个色身相位触法叫外，叫内层跟外层，外层呢叫抽，内层叫细，叫做抽层跟细层啊。所以这个很维系的啊。所以呢，那我们了解了这个都是缘起，一切都是缘起啊，没有自信啊，所以叫大圆觉无有前难啊。这个那说这个圆觉啊，圆觉就是说我们五识不向外攀缘的时候，就是六识啊，五识不向眼睛不向外看，不向外看，就是神经系统不向外看，你第六识就不会去分别。因为六识叫做分别识。而说这个分别识呢，如果你不去分别它，那你就根尘呢就是一个镜像。这种镜像呢，就是说我们讲六识不分别，七识不执着，你的前五识呢就转为什么，就转为成熟作智啊，就变成智体。这个智体呢就进入到什么，我们讲平等心智啊，成熟作智啊，或者说片一切智啊，就会显现出来。你现在可以做做看看，就是说你眼睛看到色的时候，你不能分别它，就是一体的。所以在圆觉里面来讲的话，就是说它一体就是你的觉啊。这个觉我们讲万法是心观，具有微心小，只要你不能第六意识去分别它，你眼睛看到色的时候，那就是你的觉性，你的觉性，那也是如幻体，它没有主宰者，没有主宰者。因为你六识一分别，我这就出来了，这个我一出来了，变成二元对立。因为眼睛看色，它是没有我的，它是缘起的，就是这空境呢，空虑的境界，眼睛是为内，坑呢层次为外，就是说外跟内它是一不是二啊。所以眼睛看到是耳朵听到声音，你不能第六意识眼睛看到，你不要动念头，不要动，它就是一个境界而已。而这种境界呢，没有根本，就是后面没有灵魂，没有我，所以外面就是一个镜像。而这种镜像呢叫觉，或者说叫幻，也可以说它本来就是寂灭的，对吧？本来就是寂灭的，就是色身相位触法本来就是寂灭的。那说这个唯识里面修法，唯识是有修法的，对吧？唯识不只是一个学问，它是有修法的。就是坐这个地方，你眼睛一识不要动，然后眼睛看色，它就是常常我常常讲，只要根尘尊阶不产生识，它就是一个像镜子一样。啊，你现在看着我，不要登时，这尊敬就是个镜子，因为根尘是不二的，它就是一个境界而已。这个境界就像清水里面出现了 就像镜子里面现的万物，看灯看息，那就是一个镜子而已，看灯不留息，看息不留动。你看到灯变的时候息的，对不对？但是我们第六识在分别它，分别着啊，这个地方是这个的，然后灯它就一地，第六识呢就在分别，因为分别产生记忆，记忆的时候就执着，执着就第七识就显现出来，就在生死。如果你六识不动，你的五识立即就清净了，那说清净就可以见到大圆镜智，那你的八识也就会在转，知道吧？因为你先前总是不造业了，不造业了，因为我们非常的快速，造业是非常快速，造业就像打防护器，打那个什么，打催长剂，知道吧？这样，因为它从这个前五识到了第六识，到了从第六识到第七识，从七识到了第八识，它是非常快的，非常快速的。就是说，你一分别，哎，六识就在分别了；六识一分别，七识就完全执着这个好这个坏，善这个恶就分别。然后分别完，再到第八识，八识呢？八识里面呢，所有的善恶君子，他要成熟不成熟，不是自己要成熟，是后面有得一进去。后面什么都一进去，那个种子呢就会成熟。如果你业停止了，它就不成熟，是吧？那我说你常常这样的安住不动的时候，你第八识的种子它自己不会增长的，它必须后面要加肥料进去，加业进去。就是比你来讲，你这个恶报要现前了，但是呢没有缘起，没有第七识执着的这个恶业缘起，那你恶虽然马上就出来了，它也发不了芽。知道吗？就是说，那么时间久了以后呢？时间久了以后，因为这个也是虚妄的，知道吗？业也是虚妄的，它是假的东西。但是呢，你执着了，它固执成型，它就慢慢的就成为业。如果你常常关照着坐这个地方，什么都不想，啊，你就是根尘不二的真相，像一面镜子一样。所以常常修会把自己啊变成一面镜子。就是耳朵变成一面镜子，声音看得很清楚，但是呢不去分辨它，然后这世界就像一个大圆镜子，里面寥寥分明，但是看灯看西毫无执着。那我们顿生呢就老是在这里面找麻烦，知道吧？就是在里面寻找花啊水啊风啊，就是在里面找烦恼，却不知道单体就本来是清净的，是吧？所以呢这个东西啊，这个东西，所以呢这个，那我说我们是这样的安住，这个叫做清净四相安住，知道吧？就是说这个是第六意识不向外攀缘，第六识不打妄想，故云身心安住。你的身心因为有阿弥陀佛，有这个大圆觉为我前览了，是吧？以这个清净四相做我主持了，那我说你的身心应该是安住的，身心是安住的。那么说这样身心安住，你的五识呢就转为了成熟坐智，就慢慢就转为成熟坐智，成所坐智就成就智啊，是吧？我们白方成就智就成就很多的神通啊变化啦、啊、自在解脱啊就会显现出来。如果你不成就所智，你就变成啊，我们讲的就变成业报了啊。所以六识呢就弯识变成妙观察智，就是说我坐在这个地方我什么都明明白白的，但是呢我不去分辨它，但是很明白，这个叫做妙观察智，知道吗？所以你对一个念头我都知道，男的女的都很知道，但是呢我就不去分辨它，但是我看得很清楚这形状，我可以起名，它叫男的，它叫女的，它叫出家，它叫在家的，那是你后来起的名字而已，名字是假的，我这个像这个形状给它起了一个名字而已，是吧？你不勤勉的他也在，勤勉的他也在，他不是天生男天生女，对吧？没有男的这个名，也没有男的这个相，他本来就是一个啊镜子里面所显出来的万物而已，没有人会对镜子里面的物质而生烦恼啊。那说六识就转为妙观察智啊，但是第七识呢就变成平等性质了，因为七识在不执着的时候它就变成平等性质，因为其实不执着动乱心，因为其实六识可以看到妙观察智，但七识呢，七识是它没有出来啊，没有啊，空了，是吧？ 因为你六识都已经静下来，你其实发现的是清净的，是平等的啊。不光看东南西北都是一样的啊，它叫平等性质。阿弥陀佛，它就具备这四种智，大圆智，它是大圆净智啊，那一大圆净智，然后呢，遍一切智，遍一切智叫空智，空智就是尽虚变化就在虚空里面，然后空智里面建立像山河大地司法界都印在其中，叫妙观察智。我妙观察智里面所有的相都是假相，这叫成熟作智，知道？它这里面对佛来讲啊，都是一体的。所以佛陀有了这个四智以后呢，他才我们随着佛陀，因为我们没有证到平等性质，但佛陀的平等性质一定在我这个地方。因为佛陀没有平等性质，他没有骗法界的心，骗法界的。然后阿弥陀佛如果没有妙观察智，他就不知道我在这个地方。阿弥陀佛没有成熟作智，他就救不了我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是吧？成熟作智是成就的意思，妙观察智是自众生心的意思，平等性质能变十方的意思，大圆净智是佛陀的本体，本来的法身就是，是吧？虽然这个四智，但是呢，也是方便说，这个名相都是方便说。对佛来讲，他四智显现，众生就是不可得，没有了，所以呢，我们的前缘是大圆净智啊，涅槃自信啊，就是我们涅槃就是阿弥陀佛，是不生不灭的真如自信啊。所以呢，我们不要执着于小乘安住，要了解啊，所去所啊，离身所作于去小乘呢，是作于去所呢，就执着于清净或不清净啊。这里面讲的就是说，我们千万不要去到处找清净，不要到处找安心，不要到处找适合于自己啊，不要独有涅槃可得，不要独有生死可舍。就这样。所以呢，就这样的安住以这样的心态来安住，我在佛面前不以小乘自律我当于十方诸佛及十方菩萨腾佐三业安住，就是说我跟十方诸佛同一体来安住，跟十方菩萨同一体来安住，三业安住。我所以不假，就是说不假以徒众，就是说我不能够说我有徒弟我有师父这种观点不需要乃为圆觉妙行之因缘不住小节，就是不住小节，就是说不要去你是我师父啊，我要恭恭敬敬的，是这样的，或者说我要礼貌，我要对你顶礼膜拜呀，搞这些非要搞这些形式化的东西，所以统统不要，不住小节。所以呢，作为修菩萨大是菩萨无上妙觉大因缘，所以呢，善男子持是菩萨四谢安住过三期，三期就是三个月即往无碍，就是说一般三七日应该是圆觉里面这个所讲的期限也就是说你定的是80天或者是100天或者是120天，这样以三期为限。所以菩萨四现安住，以这样的善缘安住不妨就是说他没有什么7月15以后，是吧？如果你没到7月15，你可以这样走，是吧？就从80天就可以走，不要被这个小乘的这些把你束缚了，是吧？你想走就走，舍往无碍，没有任何障碍。所以善男子，我莫是修行尊生，求菩萨日三思者，非彼所闻一切境界，终不可起。就是说我们以这个圆觉三种自性而修行，除这个之外 就是说所有的境界都不可以起啊，就是说因为我们怕，就是说因为这个圆觉的本体啊，跟一切法都是相通的，跟般若是相通，跟正见是相通的。你修阿弥陀佛也是这样修，我认为你修阿弥陀佛学了这样的修法之后吧，一切不可起，如果起了你就变成邪法。什么样？因为为什么是邪法呢？顶着来讲，我们念阿弥陀佛不以这种心态而起的话，那就变成邪法。邪法就是到变成一层呢，或者说不能往生了，不可能会显现出来，因为你进入到邪见里面会。那么说如果你不修阿弥陀佛修圆觉，然后去变，就比例来讲，就是说吃兽与吃荤，吃荤与吃兽，搞来搞去心不安定，然后走火入魔，这样的。就是很多人呢我持戒觉得持不好，犯戒我又不心甘情愿的，然后呢搞来搞去搞来搞去，最后变成人间了。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够一会搞到这个一会搞到那个。他说圆觉心这三种自性呢，跟正知见跟一切般若跟一切法它完全是吻合的。如果你一通就百通，以后你把这个搞懂了以后，修净土也好，修禅也好，修密也好，那修任何一个法它都在里面，都在里面圆满。因为圆觉这个法的话是跟一切法都是相应的，因为它有相，有三种自性，它有体，圆觉本体它有修，就是说你自己，它有无我相、无忍相、无尊相、无受忍相，它没有嗔跟爱，比如说它除无明，是吧？除贪嗔痴慢疑，那说它除恨爱，它除欲望，它都是跟法都是相应的，知道吧？并且这个它有实际的修行方法所以呢，我们不妨呢用这个来参照于净土法门，用净土法门来参照圆觉经，然后说你会得到一个非常满意的这个答复阿弥陀佛。